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中文名字叫马一龙。那么我相信我们华人社区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名字。那么英文名字呢叫Marlon Mayer， 来、好，那马一龙呢是一位教授，他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太平洋路德大学担任教授。他的经历非常的神奇，因为他是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呢又在华盛顿大学读了那个博士啊。那么他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呢，在亚洲工作了十几年，先后担任那个美国新闻周刊驻亚洲的特派记者，后来也在凤凰卫视担任了主持人。在亚洲有很多的人脉，甚至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也是他的朋友。那么马一龙教授呢，在我们西雅图可以说是非常有名。他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有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而且呢对中国文化非常深入的了解。那我们再次请到马一龙教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马教授做了很多中国推广中国文化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他在乐趣之家这个西雅图这边知名的老年社区里面，他在担任高级顾问，而且呢在主持一些日常的中国文化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们对马教授的这些经历，我们觉得也非常的好奇，所以请马教授来介绍一下他近几年在乐趣之家所做的跟中国文化相关的工作。
不敢当，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苏台长，也是我觉得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那我这么说，刚才苏台长掌握了很多的成就，很多的表现，无论就是在美国或者在亚洲。但是事实上我现在要强调一件事情，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青少年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我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方说像我太太她现在是一个学区的，不是局长，但是差不多是经理，就是她的主任。她每个暑假她的父亲都让她去工作，所以她一定要就是暑假，她从大概十几岁，13岁、14岁、15岁开始，她就开始打工。那我呢，我很颓废，我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划水或者去晒太阳，或者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可能最后我真的觉得赶不上，所以就是很认真的，很拼命的要有一些，一定要有一些社会上什么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好是不要像我就是说很拼命的要有一些成就，有什么表现的，就是先好好的照顾自己，比方说先去了解打工或者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历。因为好，我讲了太多，这是我自己的。但是我刚才觉得有点惭愧，因为讲了我太多的那些成就。那是这样子，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我上了很多课，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学的时候对我最留给我最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参与一个活动，一个节目，这个活动是叫 Adopt a Grandparent， 就是说你在你的宿舍里的同学们，就是被 佩就是被介绍给复健养老院的一些年纪大的已经退休的一些年纪大的人，然后就是说我们宿舍里面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对象。那譬如我呢，我刚刚到加州去念大学，然后我十八岁我就认识一位90岁的一位女士。然后她当时她退休之前，她是这个 Stanford 大学的图书馆的不知道是馆长或者是就是说她在图书馆工作，所以我就认识她。然后就发现每个星期一次我会到他住的养老院，然后跟他做朋友，跟他聊天，念书给他听，他有时候他会做三明治给我吃。然后我就慢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念书，就是念给他听。然后我就发现很多美国文学的东西，很多的作品。然后最后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然后短篇小说是有关于他，就是我的 adopted grandmother， 不是我真正的这个祖母，但是是干祖母，就是他等于是养我，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有关于我去养老院见他。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住在那个养老院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位女士，她的儿子就是在 Stanford 是莎士比亚的教授，他是教莎士比亚的，然后我也修他的课，所以他也是参与这个节目。所以我写那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是假设我的那个，我是假装我是那个是他的儿子，然后我是到养老院去看他，然后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让他住养老院，然后我希望可以让他的生活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给他带很多的音乐或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最后我就很大的失望，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要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这个短篇小说后来出版了，然后我就有很大的信心，然后我就继续写作。然后我父亲也是给我一些辅导，后来我就变成这个记者，后来做记者，后来做新闻周刊的记者，后来就是刚才台长讲的很多的。所以很多的事实上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节目就是跟老年人在一起的。事实上以前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位人士，他讲的说事实上最好让年轻人最好受教育的方式不是让他们去上学，是让他们跟一些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听他们的故事，这样呢他们就会成长的比较快，让比较好。 anyway， 所以这个是很多年前。那后来我就我做了，我教书，我做从事媒体工作，然后现在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就是有这个机会跟乐趣之家，跟这个 Ages Living 这个公司合作，他们就当时这个是4年前，他们是准备要盖一个，也就是说养老院、养老中心，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专门是弘扬中国文化，然后是主要是让中国人住的，但是也欢迎美国人也可以住，然后日本人也可以住，然后韩国人所有的人可以住，但是它的特点是有中国菜。因为很多中国的老年人他们要住美国的养老院他们吃不惯，所以他们有中国菜，然后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节目也是有中国方面的东西，也是有美国方面的东西，然后工作人员应该都会说中文或者方言或者也说英文。然后我发现有些美国人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还没有开业之前他们就请我做顾问。我当时还是在教书，还在大学教书，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我就觉得我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总裁，我就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就看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对待 我们社会的老年人就反思出我们的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因为美国在这方面事实上有很多的矛盾，然后他对我是很感兴趣，我写这样的信，所以你看还是写作是非常重要，还是回到原来跟那位图书馆的馆长是有这个是有关系的。从后来我认识这个总裁，我认识这个创始人也是很奇特的，他原来是非常非常贫穷的，非常贫穷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单身的妈妈，然后他就非常辛苦，然后他很非常努力，后来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最后他创造了这个养老院的，可以说养老院的小帝国，就是说有很多公司，有很大的公司，有很多家，然后都是很成功的。但是最后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得了这个脑病变，这个 Alzheimer's， 所以他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不能把他最后的成果、最后的成就不能让他看，所以他觉得很对不起他妈妈，也真的很失望。反正这个创始人他也有喜欢艺术方面的东西，他有写过他自己的剧本，那也是在西雅图的 Act Theater 也是有人演出来的，所以我对这个公司也是很感兴趣。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做顾问，然后我发现事实上这个创始人他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他有希望有这样的养老院，那养老院旁边有一个文教中心，他为什么要做？因为他的太太，这个创始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的太太的曾应该算是他太太的这个祖父，不是他真正的祖父，是他的祖母，好像他祖母的就是跟他祖父好像他的原来的祖父好像过世，后来他祖母就再结婚，然后他是跟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人结婚，然后就是这个创始人的太太他很喜欢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Stan Head，他是台湾来的，他非常喜欢这个，他叫他的 Chinese grandfather， 就是他中国来的这个中国的祖父，太爱他，他觉得他非常可靠，非常爱他，所以好像这个创始人要把这个文教中心这个养老院有一点像一个礼物，这不是礼物，就是有象征性的给他的太太，因为他已经做得很成功，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要纪念，就是他太太的这个中国的祖父，所以他就新建，他就办这个，他就做这个养老院，然后旁边做了一个很大的文教中心。那文教中心的名字就是 Stan Head 的文教中心 ，Stan Head 就是这个来自台湾。那听说有一个故事，听说是这样子，这位他好像中文名字他好像姓李，这位李先生。他50年代来从台湾到美国来，然后当时西雅图的时报 Seattle Times 他们办了一个比赛，就是这个钓鱼的比赛，捕鱼的比赛，然后他很厉害，他应该是得了第一名，因为他钓鱼的时候他钓到最大的鱼，然后但是因为他当时50年代有很多种族歧视，所以他因为他中国人就不给他，所以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什么，但是所以创始人就觉得有一个文教中心要纪念他，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文教中心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这个附近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很多的新移民的那我不知道这个苏台长算不算新移民的，他已经来了很多年，而且他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也是移民过来的，但是所以有很多新移民的有很大的成就，而且他们对这个社会也可以说是发挥领导的，已经发挥了领导的能力已经有了。我知道苏台长是被很多非常重要的机构组织被邀进去做演讲，或者去介绍他的电台，很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苏台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来自中国的移民或者新移民、老移民或者新移民的， 现在美国的社会是遇到一些矛盾，遇到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些新移民他很有魄力。我这样讲不是要觉得我是很伟大，我可以看他们，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旁观者，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我就是从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我看这些新移民的，就是来自我很有魄力，让一些非常很愿意扮演这个领导的这个角色，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因为美国的这个 middle class， 这个 middle class 就越来越小，而且美国人失去了方向。但这些来自中国的人，很多就像苏台长是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探索，愿意去试试新的东西，是或者他们在。而且最近就是说最近的50年，中国真的是经历过很多的变化，而且很多的社会的变化。那来自中国的这些新移民，他们也是经历过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认识，就是他们会很能够去衡量一些东西，他们有可以说他们有很好的判断能力，有很好的判断能力。就像有一点像，我打一个比喻，就是以前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一直在打仗，所以他很会打仗。当时的清朝中国很少去打仗，只是有边缘，所以要打起来的时候，英国人当时有一些胜利了。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中国人他们一直最近的50年、40年，有很多的挑战，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必须要培养出来很好的判断能力，要面对一些挑战。那美国人呢，他们就911之前都算是比较被保护的，就是 shelter， 所以他们判断能力可能这个是我，这、就是我非常浅薄的一个理论，但是美国人是比较判断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厉害。这是我初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文教中心是希望让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以有一个平台，或者可以有一个空间是免费的，就是这很大的一个地方可以办活动，然后比方说他们在寻找的这个社会，寻找他们要扮演的角色。这个文教中心我们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大部分都是新移民，都是比方说是他们自己自称说是中国妈妈或者中国父亲或是中国爸爸，但是他们事实上很厉害，有一些是属于比方说什么家长会，或者是非盈利团体，然后他们会提供一些意见，比方说他们说哦，你应该办这样的活动，你能不能请这样的专家，你能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最近我们是2月份开业，现在是6月份，已经有4个月。我们办了很多活动，譬如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是有关于这个学校的安全，就是如果有这个枪击案发生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办。那有这个是上个星期天，我们有大概原来有60-70家长就来了，来了听这位专家。那这位专家是家长会的，原来他是一个小学的家长会的一个会员，是来自中国的，是介绍的，所以是新移民自己组织。我只是负责这个地方这个空间，但是新移民他们自己组织。那像明天我们请了一位专家，他要谈这个教育，就是美国教育的法律。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很关心很多的就是说教育的一些，他们到底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之下到底有什么权利，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专家来明天演讲，然后已经有50多人报名了，那可能会有更多人来。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主权，就是有更大的这个 促成领导能力，不是说我们教他们什么东西，反而是他们自己组织然后自己办。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们这个去年还没有正式开业的时候，我们办一次，我们请了有一个非盈利团体叫 Open Doors， 就是开门，然后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特殊班的问题，然后他们的负责人他是来自台湾，所以他会说中文，然后我们请他来也办一个活动，就是做一个介绍，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班的孩子，你应该知道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权利，或者你可以知道，比方说这个IEP 就是个别教育化教育规划是什么，他又来了，然后我们有不少的家长又来了，所以慢慢的就有更多的人来，然后像今天来的人比较少，但是是因为这个学期就是 Bellevue 的学区快要结束，今天我们讲的是 YMCA 青年会暑假的 camp， 因为我们认为说暑假有很多人要回国，但是有很多人有孩子，不知道孩子暑假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那个 YMCA 青年会是非常可靠的组织，他们办的活动很好，所以我们就请他们的代表来，然后他就讲说暑假你的孩子可以参与露营，或者去西雅图附近的小岛去参与一些活动，很多，所以我们办这些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那最后我们现在渐渐的开始办另外一种的活动，就是说要让新移民或者老移民就是认识这边的居民，这边的住户，这边的住户是他们的背景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我知道苏台长有已经采访过一位姓钱，那有关于他自己的，那还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位，他的妈妈曾经是那个怎么讲，是清朝的是什么皇旗，就是说是等于是皇帝的，跟皇帝有关系，
皇亲国戚，
对，就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人我们都有，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奇特的背景，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比方说我们有一位美国人，他曾经是神经科的护士，那他也是非常非常好。那我现在慢慢的就是我请了我欢迎一些新移民，他们来这边，如果他们想练习英文，或者他们想做义工，或者他们想找一些，比方说有一些曾经有一位来自上海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位年纪大的退休的上海人，那他来这边跟他交流，然后用上海话跟他交流，然后他得到一种安慰。那另外比方说我发现另外有一位妈妈，她很担心她的儿子，她儿子是高中生，那她儿子非常叛逆性很强，她很着急，她睡不着，她很着急，然后请她过来，当然不能，她我不能说临时立，不能说立刻解决她什么人所有的问题，但是请她过来，然后他就找那个我刚才讲那个美国人，他是曾经是护士，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聊天，跟他聊了很久。那个美国的人，那个护士，他就给他很多的安慰，并不是说叫他做什么，但是只是听他讲，那安慰他。后来他的心情就好很多，然后他自己想法去解决。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讲，我大学的时候我参与一个节目，就是让大学生认识一些住在养老院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士，我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重新出现，可以重新办，但是是用新移民或者新移民的孩子介绍这边的老年人，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是，而且是我讲这句话，我觉得是有点丢脸，但是有点尴尬。现在有很多有一些住户，他们想学中文，那我很，你们怎么讲，厚脸皮，就是有一个歇后语叫什么，光屁股到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那我就是这样子，我是跟他们教中文，但是不是我教的，是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退休的一位女士，她原来是在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做这个广播员， 所以他做老师，那我只是做助教，我教他们怎么，比方说我给他们介绍一些练习的节目，比方说，但是我们都练习，比方说我们练习要不要，是不是，有没有，然后我有一些钱，比方说一些从台湾或者从香港带回来一些钱，然后我们都练习1块钱、2块钱、3块钱，他们很喜欢，而且因为有一些有很轻微的脑病变，所以我有问这个心理专家，他说让他们学新的语言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让我们有一位91岁，他问我说我学这个新的语言，我学这个中文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我因为我91岁我还能够学新的东西，我说有的，我说你到差不多你花1-2年你就会讲得很流利，然后我觉得我看他们当然每天都要温习，每天都要差不多重新开始，但是他们慢慢就会累积，慢慢就会。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就会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很好玩，那这些，所以就说有研究真的是证明说，学新的语言或者说学新的乐器，就会对这个脑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跟他们就是做助教，教他们中文。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已经有很大的进展，所以我这方面也觉得很满意。
现在乐学之家的文教中心，就是也是向西雅图的所有的社会开放的，是吧？就是不仅仅是乐学之家的住户可以参加，就全西雅图的都能参加。
可以。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大多数语言是中文，是吗？
你说我们的活动？
就是、对，
没有。没有任何的限制。事实上，我们什么活动都欢迎。事实上，我的老板就是那个总经理，他是有一点点的，他们都希望，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在亚洲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我学中国历史，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于就是用中文的这个节目。但是他希望我们扩大， 所以希望比方说我们请所有的，所以今天早上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位上海来的，来了他只来了差不多一年，他这边有个女儿，这个他的女儿是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他只有十几岁，他开了自己公司，是做好像做蛋糕，然后做蛋糕还有做一些甜点，然后他说他能不能送给这些老年人给他们吃，能不能就是这些居民给他们吃，然后他说我说不行，有些规定，后来我们就一起讨论，后来我们讨论出来一个方式，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要办一个模拟市场，我们要请，原来我们的想法是原来是请一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孩子在这边，比方说有每个孩子可能有四五个孩子，每个孩子有一个桌子，然后在文教中心，然后我们请所有社区的人，比方说 Newcastle 附近的社区的人，包括美国人什么人都请他们来，然后可以去尝试或者去买，那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孩子他们就会有机会去做生意，然后外面的人也会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什么活动我们都非常欢迎，包括这个柜台长，如果柜电台如果是这边要办活动我们也非常欢迎。
可以啊，那我也听说你们也办了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
哦对，谢谢，对，事实上有我们办的一个音乐会是那个怎么讲，这个
古筝啊，是古筝吗？古筝，
古筝有，
哦，
古筝有，也是有中国的音乐古筝，也是有这个西方的音乐，像那个
大提琴
还有那个 string quartet 怎么讲，就是那个四人什么什么奏什么，
哦，那我不知道，
那就是像那个古典音乐，然后我妈妈也来了，然后她弹那个大提琴，然后有四个人，然后有很多人来了，所以我们就办很多类似这样的活动，就非常欢迎。
我看你们活动好像每天都有呢，这些活动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对，这我很累，说实话我现在非常非常累，我需要一点，我需要一点点，我可能七月份会找一点时间休息，因为现在我这个工作也是安排活动，然后大部分的活动都谢谢你，大部分的活动都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是慈善的，他们知道是为了协助这些新移民或者让新移民来参与的话，所以他们都是免费的来做，所以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来自四川，然后他在这边星期五，每个星期五他叫瑜伽，然后很多人来，也有人来这边叫太极拳，然后但是我也是要安排这些，然后我也是每个月我要写一个中文的一个课程表或者节目表，然后发出去。然后现在我现在在学微信，微信到底怎么用？微信对我来讲是完全新的，这很麻烦。微信非常，我们美国人我们用的都是那个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都是用电子邮件，但是我发现中国人都是用微信，所以我真的是很麻烦。但是还好有这些朋友，有这些新移民的人，他们很有耐心，慢慢在教我怎么用。但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非常棘手，非常难。现在用微信，所以，但是我慢慢在学，我在学，而且我发现微信有很多的比这个 email 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在学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我们也讲一些中国历史的东西。可能八月份有一个华大的我以前的老师，他要讲一些关于清朝的康熙的，所以有很多的节目，所以但是要安排这些活动，然后要跟这个各种人联系什么的，对，是有一点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可能以前是太休闲的，我以前是就像我刚才讲，年轻的时候暑假我都会去滑水或晒太阳，所以我现在是这个是可能是我第一次有一个
暑假不划水，
就是对我现在第一次，这是说是正式的工作。比方说以前做记者，就是有点像是好像好玩，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随便去玩什么的，跟大家聊天什么的。后来教书也是就是随便教什么什么，但是现在认真的，比方说你早上9点要上班，然后上到5点要下班，然后下班之后你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是9点到5点正式上班，所以事实上我的上司他们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耐心，因为我要适应这样的正式的生活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是慢慢在适应，像对，所以就是说是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但是我这样做是越来越健康。
您现在做这工作也是您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感情，也是对那个您年轻时候您的干奶奶对您的感情，然后您可能对这个老年人有一定的感恩或者怀念，所以两者就结合起来了，是吧？
对，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讲，事实上我大学的时候，我大三，我想我讲过，但是我大三之后我就你们怎么讲辍学，我辍学了一年，
台湾是吧？
去台湾一年。原来因为我在大学我学中文学了3年，但是中文就非常非常的糟糕，是他们跟我讲说，如果你那个3年，如果你不是要全部是浪费掉，你赶快去台湾或者去中国大陆去。那我当时我选台湾，因为台湾有一个他们有什么活动什么项目，你可以到那边在 YMCA 教英文，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人住在一起，所以我就跟那个中国的家庭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做我的 host family。 那位先生就是我的 Chinese father， 他是南京来的，那个妈妈是台湾出生，然后我跟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甚至1987年那位先生就是我叫他我的那个中国的父亲，他是1987年原则上他应该可以回南京去探亲，但是因为他是警官所以他不能，所以我就跟我的母亲，我们自己替他去南京去找他的母亲，过四五十年都没见面。然后我们只有一个地址，但是找了很久最后找到了，
真的。
对，然后我们带了很多钱，很多黄金，很多东西，最后找到了。然后他妈妈好像他离开大陆的时候，你看他从上海坐船，他可能是10岁，当时他妈妈可能是30岁或40岁。那我们1987年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去南京就找到他妈妈，他妈妈当时可能是已经是80岁。所以你看，从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就是很年轻的这样的，变成一个有白头发的一位就是年纪大的，就是你们怎么讲顺眼之间，所以我们就去找到他，对我来讲是非常就是一辈子很难忘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跟这位我的这个 Chinese father 中国爸爸感情很深，那我跟那个中国妈妈就是那个就是台湾出生的那位跟他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最后他得了癌症然后过世，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讲，我可能可以说一直在寻找他。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那后来他们那个母子团聚了没有？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有了，就后来
就你帮他找到之后
有了，后来他正式退休，好像有几年之后他又回去，但是很复杂了，因为他回去他要跟他弟弟做生意，然后好像他弟弟他们做生意好像不成功，所以他就发生一些误会，后来还好了，后来他在中国大陆他娶的一个太太，然后后来就跟他的儿子就发生很大的这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儿子非常反对，
但是他原来台湾有个太太，
他
离婚了，
过世了，得了癌症过世，所以他就娶了一个，他叫到青岛娶一个太太。比他年轻一点点，也不是很多，不是说是那种，80岁娶了一个20岁的，不是那种，他比他年轻一点，但是他的儿子非常反对，所以后来我去念，我决定我在亚洲已经很多年，我是在电视台，后来我就很想家，我觉得我已经离开美国太久了，所以我就想回来，那我觉得我在凤凰卫视。我一天到晚在讲一些什么东西，我都提到一些什么中国历史，但是我觉得我非常肤浅，一点都不懂，所以我就决定再就是回到西雅图，我的家人都在西雅图，那我觉得西雅图刚好有华盛顿大学，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如果你要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回到这边来，然后就研究中国历史。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我主要是采访我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家庭，那个家人，那个亲属，然后我就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后来他们的朋友还有类似他们的，我们叫所谓的外省人，我就是台湾的外省人，我就采访了很多，包括有一位叫什么申雪庸，他是比较有名的外省人，还有就很多的，我写外省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然后我的书就是有点像后来台湾有一位他写了一本书叫《1949》。
白信
勇，如果是白信勇，那就不得了。我白信勇他写那个台北人，白信勇是那太那我真的没话跟他们，他是不是我有我是不是不像白信这个我就是说怎么讲，白信勇是一个偶像，但是台湾有一个马英九。 就是说马英九下面有一个，他是德国回来的，我忘了他叫什么。
龙应台。
对，龙应台他现一本书叫1949。
对，大江大海1949。
对对，然后我的书是叫 Remembering China from Time， 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口述历史。然后我主要是写1949年，然后那个40年后来，就是这些东西，后来出版了，我的论文就出版了。后来我就把我的书寄给龙应台，后来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然后我也是原来我也是要请这个马英九马总统，我请他帮我写个序，就是我的书，因为我认识他很久啊，但是他说。现在做总统也不方便，所以我也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讲，光屁股打老虎就不要脸，不要命。但是
下次你再出书让他写是可以了，他不当总统。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但愿我希望是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不过现在是很有意思，现在我们刚好有一个请了乐趣之家请了一位新的一位经理。他是第二代的外省人，而且他是很就是非他是第二代的外省人。他昨天告诉我，他的爷爷是做生意，是坐船，有坐船的公司。然后他说他是山东人，他有一点像巩俐，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他的爷爷是救了一个整个一个 village， 就是一个在山东一个怎么讲村庄，所有村庄的人。他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日本人要侵略或什么的，他把他们救出来了。所以他说他爷爷身上非常有名。所以他现在来了，我跟他讲我写这样的一本书，他也是很感兴趣。所以现在这个乐趣之家这个地方有很多我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人都是聚合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欢迎你们有任何人要来参观，或者要参与节目，或者要做义工，或者要用我们的空间。如果是说如果空间比方说要做正式的，比方说如果这空间是要做生意的话，比方说是要赚钱，或者比方说要搬家的，那个可能他们有规定是说要收费的。但是如果是像是服务性的活动，像慈善的服务性的活动，那不是收费的。他们现在在讨论，可能要划清的，但是也不会很贵的，因为它还是服务的机构。但是是非常好，而且你看是靠我们这个地方乐趣街是靠一个湖，它是叫做博仁湖，这个湖很好，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划船或什么的。
是啊，
这环境也不错。
太好了。我们其实对乐趣之家这里的中国的元素印象很深。那个马教授呢，其实在这边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元素。
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您是犹太人，然后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但是呢对中国文化确实有很深的情结，而且呢现在也在这么多住户很多都是华人，然后呢也在给他们做这个中国文化的工作。
您提到这个犹太人的事情，事实上是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多学犹太人的文化。因为我发现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这个新移民，他们对犹太人就是美国犹太人移民的历史，就是或者在美国的历史，很感兴趣，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就请我，上个月他们请我办一个讲座，是有关于犹太人，就是在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但我自己不敢当，我只知道我自己的祖先，我知道一点点，所以我就花了不少时间，我就请一些学者一些人给我介绍一些书，我花了不少时间，我做了研究，我看了一些书，然后我就做一个，因为我不能说我在研究所有什么很好的表现，但是至少你学历史，你可以，你就是有一个能力，如果你学历史你有一个能力，你可以看一些课本或者看一些书，你可以看着 比较快，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做一个介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拿到很多有关于犹太人的历史的书，然后我看了，我就有机会看，那是为了工作看，我做一个总结，然后我做一个2个小时的一个讲座，然后有很多人来，很多新移民来，他们很想了解犹太人在美国到底是怎么，比方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知道，比方说美国30年代犹太人是如果要申请大学或者要做大学的教授什么的，会遇到一些限制，会遇到一些歧视，比方说哈佛大学或者一些大学，他们说哦，不能有太多犹太人，我们不能收太多犹太人，他们对这些问题是很关心，他们说当时犹太人是怎么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讲了2个小时，他们非常感兴趣，那这个月还要办一次，所以这样的机会就给我很多的空间，也是给我很多的机会去多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我非常感谢大家。
再一个是您的因为您的这边特别是这边华人当中，您讲中文也讲得这么好，而且呢对中国的历史啊现在啊都有那么深的研究，所以呢我相信您交了不少朋友在这边，就是不管是在乐西之家还是在社区里面。
哦，我可以这么讲，我觉得我有一些在这些，我现在是这样子，因为你刚才讲说你是不是做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忙，我确实很忙，而且我刚才说我很累，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我有一个新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说是分配，把工作分配给别人，那这些新移民的妈妈还有父亲还有爸爸他们都很愿意帮忙，所以比方说我刚才讲那个模拟市场，就是给学生办一个自己一个市场，我会分给另外一个义工让他自己去处理，所以就是说我有一些非常好的伙伴，非常好的伙伴，甚至我不能讲伙伴，他们是领导人，就是说他们是领导，他们是办，比方说微信方面或者传播方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或者朋友，他帮我很大的忙，他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都是他们都做，就是这个新移民的来这边他们都会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贡献，那我希望以后他们做的更多，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当然我每天跟这些住户跟这些居民能够有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跟他们相处，非常的难得，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因为他们也对我很好，很有幽默，他们会爱护我，比方说有一位他有时候会请我到他的公寓去，然后会跟我讲什么费玉清或什么东西，然后好像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什么的，我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种安慰，所以我真的很高兴。
好，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请到马一龙教授，马教授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这个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那个马教授在节目最后是不是再给我们下头中文电台的听众说几句话？我们的听众其实台湾也有，下头也有，然后通过网络跟手机全世界都有。
怎么讲？哎呀，应该说什么？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只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成是什么权威的。我现在也在学习，就所以就是说我每天有能够认识新移民的事实上，我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的这个音乐，这个叫什么？那个 rock music 叫什么？摇滚乐。有一个叫 Led Zeppelin，Led Zeppeli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然后他们
有吗？
对，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首歌叫这个 Immigrant Song， 就是移民歌。然后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最喜欢的那首，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祖先也是移民过来的，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跟我自己的人在一起，不知道是对我来讲还是是很神秘的，我还在学习，还在研究，所以这是，但是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这边找我，
好，
我非常高兴，非常欢迎。
谢谢马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